成杰啊，别啊。小慧银牙紧咬，黛眉轻皱，一阵甜美极喜的狂啼，全身的冰肌玉骨突然激烈的抽搐震动起来，娇滑细嫩的白皙小脚丫极度的绷直着，纤柔紧致的丰腰死命向上挺着，白嫩丰盈的美臀竭力高高抬离了床面，娇嫩柔滑的臀肉一阵不规律的猛抖紧绷，一股透明稠滑的液体就从小慧的血口喷射而出。好老婆，你好淫荡呀。程杰迅速的一把抽离了手指，跪在一旁，双手抓揉着小慧胸前白嫩的娇乳，同时一脸得意而下流的神色欣赏着小慧蜜穴正水喷泉涌的淫靡场面。干！小慧竟然被程杰这样折磨挑逗的攀上了高潮的极致，又放荡又快美地潮吹了起来。那一股股水箭就划过半空，沾湿了床单，又坠落在地，就溅射在我眼前的地板上，看得我心里猛搅的异常不是滋味。啊啊啊啊！小慧短促畅美地娇喘着，秀眉紧闭，背齿紧咬着下唇，高高挺着光洁饱满的阴腹，忘情地啼叫着，足足喷射七八股少女阴精，最后雪白的娇躯一下酸软地落回了床面，而一股闪亮透彻的水柱又激射而出，连绵不绝地洒向了床边和地面。嘿嘿，慧真呀，你真是荡妇，真的尿出来了。程杰嘲笑地抓揉着小慧胸前耸立的白嫩好乳，一脸淫笑地低头看着小慧那羞得透红的绝美娇液。天呀，我感觉一阵失神，小慧不但被程杰弄得潮吹，甚至还情不自禁地尿了出来，这是除了 A 片之外我第一次看到女人被弄得尿出来。我一直以为那只是色情影片的情节夸张而已，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居然就发生在眼前，可是居然是发生在我的女友和另一个男人身上。那亮晶晶的水柱止息后，可小慧急促的娇喘病没有减缓，而她菊门中那深深埋入的黑色假阳具依旧缓缓地扭动着。小慧在高潮的余韵中受着这样的刺激，立刻就又再一次娇羞万分地红着秀叶，全身娇颤，美眸迷乱地狂吟了起来。啊，好老公啊，好程杰恩啊，快插进来啊，人家里面好痒好麻啊，用你大鸡巴啊，快些插人家嘛啊，嘿嘿，小荡妇，这可你求我的，不是我强迫你。程杰得意地笑着，跪在了小慧大大分开的雪白玉腿间，挺着鸡巴顶着小慧那正轻轻吸动着的花瓣间，调戏地说道。啊，快进来吧，人家知道了啊，是人家自愿的啊，人家求你了啊，好老公啊，好哥哥啊，快插人家吧啊，快把人家的小穴填满啊，把人家的小穴插烂啊。小慧又是千娇百媚，又是放荡淫媚，婉转莺啼着，清芬玉齿，丁香暗吐，瑶池仙女般绝美的秀叶上满是心驰神往的娇态，同时纤细柔弱的纤腰撩人的缓缓扭着，带动着她娇柔湿腻的血口主动在程杰的龟头上野艳的撕磨着。嗯，慧真，我的好老婆，我来了。程杰低吼一声，肥大恶心的屁股猛地一挺，硬仗肉肠一般的生殖器就狠狠地深深顶了进去。扑哧一声，程杰的鸡巴从小慧那火热湿滑的嫩穴中挤出一股淫水，然后他就抱着小慧那平展张开没有一丝保留的白嫩娇躯，在小慧紧窄多汁满是层层叠叠湿热嫩肉的阴道内再一次开始了又稳又狠的抽插。天空似乎已经泛起鲤鱼肚白，屋外的雨还是沙沙的下着，在雨幕的包围中清晨依旧十分宁静，天地间的万物仿佛在轻轻的沉睡。然而屋中却是另外一个世界，只有淡淡的光芒从厚厚的窗帘的边缘渗入，屋内明亮的白炽灯似乎驱散又似乎缠绕着黑暗，让屋中如同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灰亮世界。空气湿黏而闷热，混合着少女闺房的芳香，男人散发的汗味，女孩艾叶琼浆清淡好似百合花的香味，以及男人白灼的精液那股偏腥的骚味。饶是夏天天亮的时间稍早，现有也已经有凌晨六点左右了，可是我不敢相信的是，就在我头顶上的那一对缠绵的男女仍然仿佛肉欲驱动的机械一般，不停地热烈云雨交欢着。让我更加不是滋味的是，床上那个有着美艳绝伦俏脸， 全身雪白晶莹的女孩却是我的女友小慧，昨天清晨还小鸟依人的在我旁边，为我关爱备至的准备早餐，可是现在，她那线条流畅优美，至极赤裸玉体，却被压在别的男人胯下，任由别的男人的鸡巴在她私密幽深的花茎内横冲直撞。压在小慧娇躯上那个肥胖的躯体，就是我的室友赵成杰。这个白猪一样的混蛋就把我心爱的小慧靠在床上，不停地凌辱奸污了足足一整夜。他就好像把小慧当做了一件嫩肉做成的玩偶，在小慧菊门内塞满一根巨大假阳具的同时，一次次恣意地把他的精液灌在小慧的阴道内，再一次次地不加任何清理，就又把硬挺的鸡巴塞入，把小慧阴道内残留的精液倒得更黏更深，泛起淫秽的白色泡沫。成杰不放过一分一秒的时间，就连喝饮料、吃零食、抽烟的同时，都把鸡巴没入小慧已经变得又红又肿的血口，不停地抽送挺动。他甚至用黑色的粗油漆笔，在小慧雪白光洁的小腹上用英文大大的写了属于成杰的荡妇，然后再在鸡巴紧紧没入小慧粉嫩肉穴的同时，用手机把小慧这淫迷万分的样子照了下来。干！程杰手中本就有着威胁小慧的照片，又把这样场面照了下来，到底是为了进一步胁迫小慧呢？还是仅仅因为小慧这样的淫媚娇态太过刺激，让人想永远保存呢？可不管怎么样，我躲在床下，目睹着小慧身心都被程杰百般蹂躏，我心里的苦闷的嫉妒已经燃成了灰渣，只有无奈和奇异的兴奋还在绞疼的心里，冲胀我的鸡巴。这一晚小慧除了被灌了几口饮料外，她那洁白如玉的动人娇躯就一直被赤裸地锁在床上椅上，毫无止息地被淫药、被直肠内扭动的橡胶阳具以及阴道内成杰不停抽插的鸡巴带来的刺激，卷入无尽的肉欲狂澜，陷入半是昏迷半是放纵的亢奋状态，时而如品茗般的呻吟清啜，时而如狂风暴雨般的雷动交啼。啊，成杰好老公啊，爱死你了啊，好棒好舒服啊，用力啊，用力插人家嘛啊。小慧放纵而高亢地呻吟着，她如玉的背齿轻咬着红润的下唇，美眸暗眼，黛眉轻皱，秀丽不可方物的娇液映着酡红，满是妩媚而娇羞的神色。小慧凝脂莲藕一般的玉臂以及超长奇美的白皙秀腿依纵情地张开着，圆润饱满的两片臀肉间深深没入着一根黑色的假阳具，它没有一丝赘肉的平滑小腹轻轻收紧着，挺动着纤细的小蛮腰，把奔起如小馒头一样的光洁阴腹向上翘着，配合着成杰鸡巴一次次的插入一般，让两人满是粘液饮水的齿部一次次紧贴密合。由于他双腿大开和手腕靠在一起的高难度姿势，他那光洁如完美白玉一般的大腿内侧用力上向挺着，让他整个腿面都翻转的斜向着床下。从两旁床单的缝隙看过去，仅能看见小慧那粉雕玉琢的小脚丫落在床外，那纤巧白皙的脚背斜斜的向下，十只粉嫩圆润玉珠一般的小脚趾紧紧扣着，仿佛跳芭蕾舞一样向外动情的挺直着。嗯嗯，你这个小骚货，嗯，小淫妇，嗯嗯，平常喊着不要，嗯嗯，现在还不是大声浪叫，嗯嗯，小逼里面又湿又热，嗯嗯，夹得我直疼，嗯，看我把你的嫩逼操烂。成杰低沉地吼着，一双萝卜腿伏在床面上，肥大的肚皮压着小慧光洁的小腹，胳膊肘支撑着身体，同时双手紧紧抓着小慧胸前那沉甸甸颤巍巍的白皙好乳。程杰肥大的屁股用力地起伏着，带动着身体用全身的力气，一下下打桩机一样用鸡巴又深又猛地狠狠抽插着小慧那娇嫩湿滑的小穴，和那根正不停扭动的假阳具一起把小慧两个娇小的肉洞紧紧地填满，把小慧两个肉洞间会阴上满是银叶粉嫩娇柔的肌肤挤成一条肉膜。随着程杰每一下重压，整个床面和小慧雪白傲人的娇躯就好像被压弯的跳板一样深深地向下弯曲，同时程杰的鸡巴就死命地导入小慧淫滑湿濡的阴道，然后随着程杰的拔出，高弹性的床垫在猛然弹起，程杰的鸡巴又几乎全拔出小慧的体外， 而小慧的粉背玉腿又在这瞬间弹离床面，白皙丰盈的粉臀就好像是悬空一般，一边离开床面几厘米的样子，另一边又紧紧和程杰由男人的肉棒相连。之后，程杰就又再一次借着半空落下的地道，用尽身体的重量，狠命向下压去，再一次压弯床面和小慧雪白的胴体，把她硬胀鸡巴在小慧娇柔的阴道中狂野的直插入底。如此这般，猛烈的周而复始的交媾着，就像是在玩蹦床一般。就这样一下一下，程杰的鸡巴在小慧湿滑紧窄的阴道内异常深入猛烈的抽插着，不停炸出大股的蜜汁淫液的同时发出大声的扑哧扑哧声，而两人一次次肉贴肉密合的没有一丝缝隙的尺部剧烈的碰撞挤压空气，又不停发出响亮的啪啪声，而那不堪重负猛压的弹簧床更是不断发出刺耳的吱漏吱漏声。啊，程杰啊，就是这样用力啊，人家就是你的小淫妇啊，用力干人家啊，把人家干烂啊。小慧放浪形骸的呻吟娇喘着，狂热的蠕动扭摆着赤裸裸一丝不挂的白嫩胴体，在程杰胯下抵死逢迎，他那纵情舒展的雪白娇躯就好像是巨浪中的一叶小舟，不停地猛烈起伏摇摆。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激烈的交媾，与其说是做爱，不如说是扭打搏斗一般的相互疯狂地发泄着情欲。我无比担忧地想着，小慧柔软纤细的腰肢会不会被程杰那肥猪压断，小慧紧窄无比的嫩穴会不会被程杰的鸡巴干得松松垮垮，小慧敏感娇嫩的胴体承受着这么刺激激烈的交媾，会不会突然心力衰竭。我躲在床下就感觉天摇地动一样，床垫急剧的弯曲挤压着我的身体，耳畔全是小慧那淫媚放纵的尖叫呻吟，看着床边小慧那白嫩嫩肉嘟嘟的小脚丫无助而又不由自主的紧绷摇摆，我感觉就像是在承受着地狱火的煎熬一般，而令人气苦的是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无奈地揉着自己硬烫的鸡巴。嗯嗯，慧真，嗯嗯，看我干死你，嗯，你的嫩逼好紧，嗯嗯，用力夹我的鸡巴，嗯，好爽，嗯嗯，我要干入你的子宫，嗯嗯，灌满你。程杰满是粉刺的脸憋得通红，一身恶心的肥肉全是汗液，他一边急促地吼着，一边放开了小慧的娇乳，用手撑起床面，更加猛烈地晃动着身上的肥肉，仿佛剧烈地做伏地挺身一般，用鸡巴在小慧被干了一整夜的阴道内开始了凶狠粗暴的冲刺。啊，好棒，好老公啊，你的鸡巴更硬了啊，更深些啊，用力啊，插到人家最深处啊，更深一点儿啊，进来了啊，你插到人家花心了啊，好舒服啊，快受不了了啊。小慧娇啼狂喘声声不断，浪声艳吟阵阵不绝，一幅痛苦不堪又似舒畅甘美至极的诱人娇态。随着程杰愈发狂猛的抽插挺动，小慧白皙赤裸的娇软动体不停在半空中上下起伏，抑制不住的站立而轻抖，她一头黑亮的青丝随着娇躯的扭摆荡起了如丝缎迎风般的波浪，她胸前那挂着晶莹汗珠的丰仪白皙的翘挺玉乳更是随着程杰猛烈的抽插肉香四溢撩人猛甩，而她那一双正锁成大大张开娇嫩雪滑颀长鲜美的玉腿正一阵紧绷悸动，带动着他阴道火热异常滑腻万分的层层肉壁死死夹膜缠绕着在其中抽插的肉感，用娇嫩光润的子宫口贪婪的吞噬吸啜着程杰深入的龟头，随着程杰的抽插一步步临近了绝顶的快乐巅峰。干，眼看着程杰又要把精液射入小慧的子宫，眼看小慧又一次被白猪似的程杰操上高潮，我心里正又是疼又是兴奋。嗯嗯，慧真好老婆，嗯嗯，我要向你坦白，嗯嗯，坦白一件事，嗯嗯，程杰粗喘着低声说道，突然减缓了抽插的动作。程杰的话语立刻让我十分吃惊诧异，实在摸不清他要做什么，可是看着程杰肥脸上那又是得意又是淫邪笑容，我心里立刻产生了一股奇异的不安。啊，不要不要停嘛，啊， 好老公好哥哥啊，继续插人家嘛啊，人家快不行了啊，你要说什么快说嘛啊。小慧已经进入了临近的亢奋中，方心如漂浮在云端，程杰抽插的动作这么一缓，小慧全身的冰肌玉骨立刻就似乎血氧难耐，酸甜麻辣百般滋味一起涌上，让她淫媚入骨的婉转求欢着，情难自禁地扭摆着一双雪白修长的玉腿，用火热难堪的嫩穴主动撩人地吞吐起程杰的肉棒。程杰抓着小慧雪白的香肩，肥腰如同虫子一般蠕动卷曲，带动着她的鸡巴波浪一般的上下扭动，在小慧正处于崩溃边缘的娇嫩阴道内一上一下地顶着。她一边稳健地用鸡巴抽插，一边喘息地说道，恩慧珍，恩我要告诉你，恩今天我给你吃的恩根本不是春药，恩仅仅是钙片，恩你就承认你的欲望吧，恩你是喜欢我的，恩跟我去 M 大学吧。恩干，程杰说什么？我的脑中轰的猛然一震，全身骤然僵硬了，这是真的吗？他给小慧的不是春药而是钙片，那今晚这一切都不是春药的原因，小慧真的是被程杰的调情手腕挑起了春情吗？不，不可能，一定是程杰在胡说啊。不，你骗人啊，我不信啊，你坏死了啊。不啊，小慧抬起袖叶，美眸中又是迷离又是慌乱的神色紧紧盯着程杰，他奋力地摇着拳手，似乎要否认一切，可是他却在程杰不停地抽插下依旧无法自己的娇喘呻吟着。恩你不信吗？恩那你自己看清。恩程杰波浪起伏软磨挺动着肥腰，又加快了挺胀的鸡巴在小慧银叶横流的阴道内抽插的动作，同时说着拿起了旁边的一板药片，上面赫然用英文写着钙片。啊不要啊，我恨你啊，恨死你了啊，你这个坏人啊。骗子小慧美眸含泪，拳手扭向一片，美艳不可方物的袖叶上又是委屈又是娇媚，可是随着程杰加速的抽插，小慧雪白的娇躯依旧抑制不住地站立着，微分的檀口中也仍是情难自禁地发出阵阵淫媚放荡的高亢交替声。嗯，怎么样好老婆，嗯，接受事实吧，嗯，是你淫荡的肉体喜欢我的鸡巴，嗯，是你自己求我操你，嗯，是你让我操你一整晚，嗯，怎么，嗯，你现在要我停下吗？程杰一脸的淫笑，肥胖的身体一起一伏，粗腰像是玩呼啦圈一样上下摇摆，逐渐加大了抽插的动作。别，别停下啊，用力插啊，人家不行了啊，人家里面好难过啊，用力插人家啊。小慧又一声放荡骚媚狂啼，她银牙紧咬，黛眉轻皱，晶莹的珠泪从紧闭的秀眸中夺眶而出，好似放任一切似的蠕动着不盈一握，雪白柔软的纤腰，春潮涌动的撅着雪白奔起的阴腹，狂热的吞吐夹磨着在她阴道内的强猛抽插的程杰的硬胀生殖器。天呀，原来小慧并不是被春药所迷惑，而是程杰真的挑起了她娇躯内的淫欲。小慧一次次的在程杰的胯下婉转呻吟，也是他真的欲求不满。而现在他自己已经知道并不是被淫药所控制，依旧受不了娇躯中的春情，主动向程杰求欢。想到这些，我心里又疼又恨，又无奈又绝望，可是鸡巴却依旧让我不能放手。嗯嗯，好老婆，嗯嗯，我知道你舍不得的，嗯嗯，看我的鸡巴怎么插烂你的嫩逼，嗯嗯，注满你的子宫，嗯嗯，你是属于我的，嗯嗯。程杰大声吼着，满是肉褶的腰再一次车床一样狂猛剧烈的起伏，猛力地把弹簧床和小慧白嫩玲珑的娇躯再一次狠狠压弯，鸡巴更是一次次更深更猛，仿佛冲击钻一样在小慧正悬在巅峰无比渴求男人的湿热阴道中抽插了起来。啊，要来了啊，不行啦，用力程杰啊，快插到人家嘴里面来啊，用力嘛啊。在程杰鸡巴又一次的猛攻以及局门内假阳具的不断刺激下，小慧仿佛沉浸在了原始的交媾和无尽的肉欲快感中，再也不管什么是真假一般，光滑赤裸的雪白玉体抵死迎奉着程杰的抽插，又是痛楚又是酣畅， 哀婉撩人的高声的交替着。
嗯嗯。
慧珍，我的小淫妇，
嗯嗯。
好棒，你家的我好舒服，
嗯嗯。
进到你的子宫了。
嗯嗯。
里面好热好软，
嗯嗯。
我来啦。
嗯嗯。
看我灌满你的骚逼，
嗯嗯。
灌满你的子宫。
嗯嗯。
把你的肚子干大。
啊嗯嗯。
程杰又粗又低的狂吼着。他紧搂着小慧平身分展的修长玉腿，把耻骨狠狠顶在了小慧高高翘起的饱满阴腹上，整只鸡巴全都牢牢没入了小慧完全暴露在外又红又肿的嫩穴，贯穿了他满是层层叠叠细嫩肉褶的阴道，把龟头卡入了他最幽深最隐秘软滑无比的子宫口，然后随着程杰全身肥肉的一阵抽搐，他龟头上的马眼狂喷出火热滚烫浓稠白灼的股股精液，注满了小慧的子宫。
啊，
用力。
好哥哥
啊。程杰快进来
啊。
就是这里啊。你的东西插进人家子宫了
啊。
天啊。插人家里面啊。
给人家吧
啊。快射进来吧。
射出来了。
啊。烫死人家了。
啊。
小慧淫媚无比狂喜至极的浪叫呻吟着，完美无瑕的白皙娇躯一阵急促紧密的哆嗦痉挛，十根雪白晶莹修长如笋的玉指紧紧抓着床单，纤细优美白嫩可人的一双小玉足动情的紧紧绷着轻抖着，在被激射在她子宫内的股股精液的热烫冲击下，小慧攀上了极乐之巅。我在床下也喷出了精液，可是想到一整晚小慧和程杰那无数次的交媾，想到小慧那火热主动无比动情的表现，想到她叫着程杰的名字在程杰胯下主动承欢的媚态，想到这一切都不是春药的原因，而是小慧的肉体真的接受了程杰，她的娇躯真的渴望着男人的侵占，矜持高贵的她真的被程杰挑起了最低级的肉欲春情，我的心就仿佛和四周的世界一同往下沉，沉入了无边的黑暗，沉入了无际的苦痛。程杰喷射之后就仿佛瘫软的死猪一样在小慧雪白的娇躯上趴了很久，之后他才慢慢爬起肥胖的身体，从小慧被插得鲜红微肿的嫩穴中拔出了软趴趴的鸡巴，然后解开了小慧已经被勒得发红的手腕和脚踝。小慧手脚被松开后逃避着程杰的目光，白嫩的胴体蜷缩在床上。之后两人都很沉默，就拖着一整夜交媾之后疲惫不堪的身体相拥而睡了，而我依旧只能躲在床下，又累又困又饿又痛，只能怀着心惊胆战和万念俱灰陷入了半睡半醒。床上的两人一直睡到了中午，小慧才离开了鼾声如雷的程杰去了浴室。当他回来时，虽然他洗净了白嫩光洁胴体上的一身污秽，可是他雪白手腕和纤细脚踝上的勒痕，他洁白无瑕的大腿间那又红又肿的血口，还有他小腹上清晰写着的属于程杰的当妇的字样却仍然清晰可见。阳光透过窗户的缝隙散射进入屋子，半明半暗。小慧为了掩饰娇躯上的痕迹，穿上了件简单的白色束腰长衬衫和一条修身的牛仔裤。看着他楚楚动人娇艳上一脸的憔悴，有些痛楚地挪动着他依旧疲惫不堪的娇躯，我心里十分不是滋味。程杰到底是虚张声势，还是那所谓的春药真是钙片呢？小慧会怎么做呢？倘若他的肉体真的接受了程杰，他会不会心也开始动摇呢？他会不会真的担心一切都被揭露，而选择逃避的和程杰一起去 M 城呢？我该怎么办呢？虽然看到女友被别的男人凌辱我会感到兴奋，但是小慧这样一个会在别的男人身上主动求欢的女孩，我还能和她在一起吗？可是虽然小慧的背叛让我痛苦，我却又千般不愿离开她。况且即使我真心希望她留下，她还会留在我身边吗？程杰，我去大学了。你一会儿起来就尽快离开吧，而且不要被我的室友看到。小慧银铃般的声音在头上响起，透着一丝平淡和无奈。她一双光洁白嫩的小脚丫蹬着一双红色的人字拖站在床前，就离我不到十厘米的地方。我恨不得扑上抱住她的粉腿去坦白一切，告诉她我心中所有的苦闷和烦恼。可是 我又不得不控制着自己。
哦。
程杰肥胖的身体依旧倒在床上，他嘟囔了一声，又打起了呼噜。小慧叹了口气，整理了一下小乔手包中的物件，然后有些匆忙地离开了屋子。虽然只剩程杰在床上昏睡，我还是不敢冒险在这个时候偷偷离开，只好等程杰睡到了下午大约三点的样子，在他终于爬起来去洗澡的时候，我才匆匆离开了小慧的家。出了小慧家，我更郁闷地想到我的车还坏在路边，我只好怀着愁云密布的心，一身狼狈地打电话给拖车公司，把车拖到了附近的一家修理厂，最后叫了出租车，才终于在傍晚时拖着精疲力竭的身体回到了家。我感觉心里空荡荡的，竭力不去回想昨晚发生的一切，吃了几口面包，冲了个凉，然后倒头就在床上睡了过去，期望着这个噩梦般的一天从来没有发生过。当我悠悠转醒，四周已经是一片漆黑静谧了，我头昏脑胀地翻开手机，看着时间，已经是午夜12点了。只不过，手机上的提示突然让我心中一动，有一条来自小慧的短信。我心里又是期待，又是担忧，小慧会说什么呢？她会不会提出分手？那样的话，我可怎么办？可是，另一方面，她要是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我又怎么办？难道就这样忍受程杰尽情享用小慧一个星期吗？虽然看着小慧被程杰凌辱，我会抑制不住的兴奋，但是我可不能拱手把小慧让给别人呀。疼与恨，爱与仇，无数的情感一同缠绕上来，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还是急忙地打开了短信。忧国的手机只有英文，上面用英文写着，可凡，我这两天学校的事情很忙，希望你能不要打搅我，不要给我打电话，也不要来找我，你一定要答应。另外，不要担心那天程杰说的话，他只是一时冲动，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看完小慧的短信，我的心丝毫没有平复，反而更是隐隐的惴惴不安。小慧说不要去找他，又说他会留在我身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难道真的遵守了程杰的要求，一直不和我见面，而一直陪在程杰身边，陪他天天云雨翻滚一个星期，然后再离开程杰吗？可是我又不忍担心，还是说小慧只是在敷衍我，不但陪着程杰，还等待着一个星期后和程杰一起离开的时候再告诉我真相吗？我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吗？独自一人忍耐，就这样任由程杰恣意享用我的小慧一个星期？而且如果程杰昨晚说的是真的，那么小慧的肉体就已经向程杰屈服了。如果一个星期中的二人世界让小慧天天被程杰整晚抽插，小慧的心会不会就真的偏向程杰了？此外，就算小慧最终没有离开我，可她天天心甘情愿地被程杰饮碗享用，天天恳求着程杰把精液灌满她小穴，这样一个星期后她再回到我身边，我该不该接受她呢？天呀，我该怎么办？我心里乱作一团，虽然根本没有头绪，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可我却控制不住地拨打起小慧的电话。这是号码 XXX, 目前无法答复。冰冷机械的英文再次从手机中传出，那声音让我茫然无助，让我感觉一个人在夜晚更是格外的孤独。我看了看屋外的院子以及隔壁的隔壁，程杰似乎一直都没有回来，他去哪里了呢？难道他就一直在小慧的家里吗？现在又到了深夜，他是不是正压在小慧雪白的娇躯上，又一次抽插着小慧的肉洞呢？想到这里我心里一疼，可是鸡巴却又不争气的有些抬头。我该如何是好？我恨不得冲到小慧家，撞开小慧的门，把赤裸着一身肥肉正恣意抽插小慧的程杰打翻在地。可是这样一来，我就亲手毁了我的小慧最后一点可能了。无论小慧的那封短信是何种缘由，我如果这样做了，我和小慧的关系就一定会如同摔碎的镜面一样，永远都有着不可修复的裂痕了。也许这正是我应该做的，狠狠教训程杰，痛骂背叛我小慧，然后永远都不再见这一对奸夫淫妇，寻找另一个适合我的女孩。我不是没有这样打算过，可是一回想起小慧那白嫩光润稍有婴儿肥的俏丽脸颊荡漾着小酒窝轻轻洋溢微笑， 回想起小慧那完美无瑕的秀叶上那落星一般的美眸，含着温柔的爱意望着我。回想起小慧在我身边娇憨动人的靠在我肩上，小鸟依人的轻轻揽着我的臂膀，一想起这些，眼泪却仿佛抑制不住一般从我眼眶涌出。我强忍着自己混乱的情感，又苦苦忍耐了两天，按着小慧短信中说的，没有去她家，没有去学校找她。我期待着能有什么转机，期待着小慧能接听我的电话，期待着可以再收到她的短信，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就仿佛我已经成为了被遗弃的人一般。是不是我自己太笨太痴情，还在这里傻等？而小慧早已和程杰双宿双栖，准备去 M 城了呢？是不是小慧怕我闹出事端，才发的那条短信安抚我的呢？虽然我知道这是很多女孩在分手前的常用伎俩，可是我从没有想过小慧会这样对我。这一天，天气闷热而阴霾，空气的热浪仿佛纠结缠绕着人一般，我的内心更是灰暗而挣扎，硬得四周的一切景物都失去了颜色一般。一天的时间变得异常的难熬而漫长，而我就仿佛时时刻刻都被火焰焚烧一般。终于，黄昏时分，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无声的折磨，再也不想在这空无一人的屋中沉默。我咬了咬牙，冲出了大门，跳上了刚刚修好的车，迫不及待而又忐忑不安的驱车驶向了小慧的家。不久，我精神恍惚地到达了目的地，把车停在了不远的路旁，心情沉甸甸地向小慧房子的方向走着，同时心里犹豫而反复地思索着，我应该说些什么呢？告诉他我曾经多次偷窥过他和程杰秘密的偷情，火热的交媾。不行，这样我只能换来他的心痛的泪水和破碎的心，甚至是他又怨又怒又爱又恨的一个耳光。告诉他我知道他在骗我，而且要和他分手吗？不，虽然我心里又气又妒，恨不得毁灭一切，可是我却不知怎么的，无论如何都不忍小和慧就这样分离啊。告诉他我知道他和程杰的事，而且能原谅他，并且永远爱他吗？倘若小慧知道了这些，会不会伤到他的自尊心？他会不会永远都在担忧，永远都心存芥蒂呢？除了这些，万一小慧真的要主动离开我，而选择了程杰，我又该说什么呢？我走进了小慧家的院子，整理着思绪，一抬眼就看见了窗户内小慧那熟悉的倩影。小慧似乎正在厨房煮饭，汗着袖叶，专心地切着蔬菜。她穿着一身在家常穿的吊带式太阳裙，剪裁合度而式样简约，碎花鲜艳的轻薄布料，趁着小慧雪白晶莹的肌肤更是明艳照人。两条一指宽的肩带，让小慧那白嫩优美的粉颈，光润雪滑的香肩，和嫩藕般白皙细腻的玉臂都暴露在外，而她那末梢微卷的秀发瀑布一般垂下，更是显得无比的青春靓丽。太阳裙有着简单的掐腰，正完美的显出小慧不盈一握的柳腰和饱满傲人的胸脯，裙子展开的下摆刚在小慧的膝上，把小慧那光润的膝头、曲线圆润优美的小腿肚、白嫩修长的纤细脚踝，还有两只蹬着粉色人字拖白嫩嫩肉鼓鼓的小脚丫全露在了外面，看得人真是一阵心驰神往。这平淡的一幕瞬间让我心底那百般爱恋，无限深情，过去的种种一下子就都浮现在了眼前。这样瑶池仙女一样的女孩，我怎么放得下呢？我暗想着。虽然不知道见了面要说些什么，但是我还是坚定地迈向了前门。我刚迈出两步，突然窗内的出现的场景却突然把我死死地震慑在了当场。程杰矮胖的身体居然出现在厨房，而他似乎刚刚一直在小慧身后，只是被墙壁遮挡着而已。程杰矮胖的身体穿着一件肥大的白色 T 恤和一条丑陋的格子肥短裤，他走向小慧，一把就抱住了小慧纤细的柳腰，同时将肥脸贴在了小慧的粉颈上，亲昵地嗅着小慧的发香。而小慧轻轻扭了一下柳腰，根本就没有挣扎，就又是娇羞又是嬉笑地继续做着手中的事。干！我瞪大了眼睛，根本就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难道小慧的室友不在，他们俩人就这么放肆大胆吗？ 难道这两天他们就真的这样双宿双栖，像一对新婚夫妇一样一直在一起吗？
我的心砰砰的剧烈跳着，而厨房内的程杰居然一手从小慧的香肩上越过，一把就将小慧一边白皙高耸的乳球从太阳裙的胸口处翻了出来，开始在那柔软细腻的雪白乳肉上肆无忌惮地又揉又捏。小慧不但没有穿内衣，更没有反抗，只是红着楚楚动人的俏脸，咬着下唇，微微娇喘着，竟然没做任何反抗。我无比震惊的还没想明白发生了什么，程杰甚至就一把拉下了短裤，露出了他恶心的肚子和大腿和已然翘起挺立的鸡巴。他更是顺势就撩起了小慧身后的裙摆，把小慧那雪白浑圆的有着完美曲线的大腿和他那丰腴白皙的光润的像刚剥开的煮鸡蛋似的翘臀露了出来。而我更令难以置信的是，小慧她居然也没有穿内裤。程杰一脸淫笑，肥胖的身体蹭着小慧，他扶着小慧嫩滑柔软的臀肉，缓慢地把鸡巴在小慧雪白的大腿间撕磨地顶着，就仿佛是在找位置似的。然后他突然粗腰一送，屁股一紧，两人的下体就肉贴肉地连在了一起，程杰就从后面把鸡巴一下狠狠插入了小慧正泛着水光的粉嫩血口，就在小慧一边做饭的同时开始了缓慢的抽插。
天呀，我这是在做梦吗？
这个可是白天，就在一层的厨房中，小慧和程杰就如同恩爱大胆的新婚夫妇一般，一边煮饭一边肆无忌惮地开始了交媾。我这两天仿佛面临世界末日一般，一个人苦恼着等待着，可是小慧却和程杰在一起过二人世界吗？
小慧已经接受程杰了吗？一切都结束了吗？
我僵在门口，不敢面对脑海中问题的答案。黄昏中，路边的行人车辆还在人来人往，我不能就这样兀立在小慧家的院子里。我心灰意冷，转过身，仿佛丢失了灵魂的躯壳一般，无声地离开了那里。这一夜又下起了雨， V 城夏天的雨格外的多，尤其是黄昏之后的夜晚，常常就这样稀稀疏疏地开始飘起雨雾。我独自一个人坐在自己家的门厅，自斟自饮着红酒。我并没有喝醉，甚至算不上借酒消愁，仅仅是心中空空荡荡，不知该做些什么。
小慧，她怎么样了呢？
不，我不能想起她，
我要忘了她，
忘了她这个淫妇。
我紧闭着眼，努力地呵斥着自己，可是我自己也说不出这样做心里是更轻松还是更疼了。
咯噔
咯噔，一串高跟鞋小跑的声音突然从门口由远及近，在夜晚轻柔的雨幕声中显得格外的清晰。
咚咚，
一阵敲门声让我全身一震，我立时失了方寸。
是小慧吗？她离开程杰来找我了吗？她没有变心吗？
瞬间不知道怎么的，我就忘了一切疼，忘了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像一个欣喜冲动的孩子一样冲动了门前，急切地拉开了大门。可是我的心如同被抛起的石头一样，从半空中又掉回了地面。屋外的女孩是丁如云，姣好的瓜子脸上涂着淡妆，穿着白色的长身 T 恤，超短的牛仔裙，撑着一把简单的黑伞，白净赤裸的双腿蹬着一双透明质地的高跟凉拖鞋。我吃了一惊，有些失落的喃喃地说道，
是你呀。
是我怎么了？
如云有些娇怒地说着，一把轻推开我的身体，接着说道，喂，不要挡着门，没看到我都被淋湿了吗？
哦，
我淡淡地说了一句，没有心情和他争辩。平常如云就有些小脾气，无论是对陌生人还是同学，我偶然也和他争上几句，不过今天没有什么心情。
怎么了？
一个人在喝酒呢？
嘻嘻，你的慧真呢？
如云自顾自地走了进来，把伞放在了门廊，两三步就坐到了客厅的沙发上，拿起我的酒杯喝了一口。
啊，是呀，慧真不在。我从吃惊和失落中缓过神来，尽量平静地问道，你呢？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哦，也没什么，只是最近有些无聊，以为你这里住着两对情侣，会热闹一些呢，所以过来玩。
如云翘着腿，丰满白嫩的肉都快露到了腿根，在沙发外上一晃一晃的。
如云那虽然肉感但又不失匀称的腿看得我有些胡思乱想，而且我又突然想起几天前我穿着睡衣不老实的小弟走光的那一幕，脸上顿时有些尴尬，只好赶紧挪开眼神说道，嗯，不巧呀，他们都出去了。嘻嘻，是呀，就你一个人呢，真冷清。如云嬉笑着看着我，似乎有些讽刺地说着，然后又随意地喝了一口红酒，好像几天前发生的那件令人意外而尴尬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心中突然想起小慧手机上的那条如云发来的短信，我一直想不通，如云是怎么知道程杰的事情的呢？小慧为什么把如云的短信设定成特别的声音呢？如云为什么又要提醒小慧呢？但是我不好表明看过那条短信，也不想提到小慧程杰还有高娜的事情，只好当作什么都不知道。是吧，嘿嘿。我不知道如云的用意，干笑了两声接着说道，哦，你冷吗？要不要多喝些红酒暖一暖，我给你拿个杯子。嗯，好。如云扭着头打量着四周，随口说着。由于心情十分低落，给如云倒了些红酒，我就依然和独自一人一样，沉默地坐在他对面，缓缓地饮着。倒是如云似乎不甘寂寞，喝了两口，就接着有些轻佻地说道，嘻，你一个大男人怎么闷在家里？他们都出去了，你留下来做什么？我有些累。虽然如云的语气让我有些不爽，不过面对的是个年轻时尚的女孩，同时我又没心情争辩，因此也不想多说些什么。哼，你不是你和薇拉闹别扭了？如云一副挑衅地说着，然后坐到了和我同一边的沙发上。心知肚明还这么问。我不明白如云的用意，敷衍地说道，哦，两个人间总是会有摩擦的吗？追女孩可要主动一些呀，抱得美人归可不是容易哦。如云好似知心大姐姐一样说着。她到底打的什么主意？给我出主意帮忙呢？难道是要和我结成反抗联盟？我帮她得到程杰，她帮我夺回小慧。如果是这样，也许她真的帮得上忙，毕竟她和程杰可是有肌肤之亲，应该知道些程杰的软肋。我本想编一套说辞，看看如云的口风，可是我心情实在太糟，脑中混乱，只好依旧静观其变地敷衍地说道，呵，是呀，我知道的，只是有时候事情总是很难预料的。其实你可以跟我说的，如果你有什么心事。如云凑得更近了，几乎贴在了我身边。他是在套我的话吗？倘若他知道小慧和程杰的事情而试探我，我可绝不能主动说出这些，就算是他能帮我，小慧和程杰的事情也一定要他提出来。想到这里，我继续搪塞地说道，没什么事情，我和小慧间只是有些麻烦而已。你有没有想过，除了小慧，也许还有别的女孩能让你开心呢？如云有些妩媚地说着，她热热的两条手臂瞬时就揽住了我的胳膊，肉鼓鼓的乳房就隔着她的 T 恤压在了我的身上。他身上的浓郁妩媚的香水味直灌入了我的鼻子，同时我的胳膊上暴露在外的地方接触到他软软嫩嫩的肌肤，让我立时就全身轻飘飘的。怎么回事？他什么意思？他不是要和我结成反抗联盟？我突然想起如云在程杰电脑里的那些 3P 的照片，突然想起留学生中关于如云怎样放荡的那些传言。难道如云找我是有别的意思？由于小慧和程杰的事情，我一直处于精神不振的状态中，遇到这样的状况可真是太过意外。我还不知该说些什么，如云的软热身子就全靠在了我怀里，她一条白嫩丰满的大腿压在了我膝盖上，柔软的小手放在我的胸膛上的 T 恤外，她眯着眼眸，热热的喘息吹着我的脖子，涂着彩妆的红唇对着我喃喃的娇声道，这么冷清的夜晚，你不想有人陪你吗？轰！我感觉脑中一热，不知道是不是小慧太让我伤心欲绝，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天都没有碰过女人，不知道是不是如云这样的姿势太过诱人。我明知如云在学校中就和荡妇一样，明知如云不过追求肉欲的满足，也清醒地知道程杰电脑中的那些照片，也知道和我卓然出众的小慧相比，如云不过是个丰满时尚的普通女孩而已，可我还是猛地一把抱上如云柔软的腰肢， 狠狠地吻上了他的红唇。
阿可反恩啊，听着如云火热妩媚的呻吟，我感觉脑中一片眩晕。
当我再次清醒的时候，如云正跪在我腿边，主动而热情地猛舔吻着我的嘴唇和脸颊，同时一手搂着我的脖颈，另一手正抓在我暴露在睡裤之外的挺立阴茎上。
我正激动地回吻着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 T 恤已经退到了腋下，而我的手正在如云肉感肥美的乳房上尽情地揉捏着。
而如云的乳房和小慧的似乎差不多大呢，虽然没有小慧的那么弹性十足，可是依旧柔软光滑，摸起来有着别样的风味啊。
我的心里虽然还是不停地回想着小慧，可是全身却不禁越来越热了。
阿可凡，你下面的宝贝好大好热呀，上次看到了我就想把它吃掉了，你愿不愿意？
如云舔着我的脖子，在我耳边软语呻吟着。
和小慧在一起后，虽然我依旧经常瑟瑟地看着身边的衣着暴露女生，也经常幻想一些疯狂的事情，但是却从来没和别的女孩有过任何亲密的接触。想到这是我第一次背叛小慧，我心中一疼。可是再想到看到小慧撅着雪白的圆臀被别的男人的鸡巴一下下抽插的场面，我心里百感交集，还是轻轻哼着说道，恩用嘴吃他吧。接着如云轻佻地笑着，就顺着我的脖子一路吻了下去，直到把我整个龟头肉棍还有卵袋全都仔细地添润了几遍，再一口把我的鸡巴含了下去。
如云的口技很好，小舌柔唇仔细地服侍着我的大鸡巴，弄得我全身酥酥麻麻的。
我仰坐在沙发上，舒展着双臂，享受着身下那柔软湿热的触感的同时闭上了眼睛，可是小慧的倩影却抑制不住地浮现到我眼前。
不行，我不能这样，如果我用更多的背叛去回应小慧的出轨，那我们怎么可能有未来呢？
小慧一直都是被迫的，我现在却是禁不住诱惑。我这样是自暴自弃，还是准备真的放弃小慧呢？
等一下，我一边犹豫着一边喘息着说道。
我正要睁开眼睛准备阻止如云，却突然觉得有一团柔软火热的嫩肉从四面八方包裹上了我的鸡巴。
我吃惊地张开眼睛，如云的 T 恤和牛仔裙不知什么时候都被丢在了沙发的一边，而他就根本没有穿内衣内裤。
现在他正全身上下赤裸裸的暴露着白嫩圆润的青春肉体，只剩下肉感的小脚上那双高跟凉鞋。他半跪在沙发上，骑在我的腿上，把他光洁丰硕的乳房顶在我的面前，正用他那湿漉漉热烫烫嫣红肥满的嫩穴卖力地套弄着我的鸡巴，同时热情地轻哼娇喘着。
啊，可凡好棒哦。
啊，
你的鸡巴好大好长啊，插进来好舒服啊，
一下就插到人家妹妹嘴里面了啊，
顶得人家好紧啊，
天呀，
好爽。
我默默地想着，几天没有想用女孩的嫩穴了，久违了女人肉壶内那种包裹湿热的感觉了。
虽然如云的小穴内的肉壁似乎不能和小慧一样那么灵活有力的蠕动，但是他有节奏地夹紧着他大腿和丰臀上的肌肉，一次次辅助着用阴道紧勒着我的鸡巴。
这种销魂蚀骨的感觉立刻就让我肉棒无比的充血，弄得我一阵全身无力。
然而小慧温柔娇笑的绝美容颜还是不停地浮现在我已经仿佛不能思考的脑海，让我最后使着力气轻推着如云的腰肢，喘息地说道，
如云，你先停下，等一下听我说。可是如云却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他反而浪叫着踢开了凉拖鞋，揽住我的脖子，调整他臀部的姿势，把肉感白嫩的双腿向前伸到了我背后，死命缠着我的腰部，用他湿热的嫩穴开始更快的更紧的吞吐起我的鸡巴。
啊，你的大鸡巴插得人家妹妹好舒服啊，
我才不会放开你的啊，
用力插进来吧，
可反啊，
用力干人家的小穴。
我被如云八爪鱼一样的缠着，既不能正开骑在我身上忘情地吞噬着我鸡巴的如云，也不能控制我不断变大变热的鸡巴。
干，难道我算是被女孩强奸了吗？
也许是女友之外的女孩带给我的新鲜感，也许是如云肉感娇躯和火热的动作实在才刺激，又或是这两天我压抑欲望太久。总之我的鸡巴也就在如云的身体内抽插了不到十分钟， 我的筋关一松，就全身痉挛，一泻如注的狂喷了出来。
嗯嗯，
天啊，
嗯嗯，
好爽，
嗯嗯嗯，
我大吼着，最终还是控制不住，紧紧搂住了如云柔软丰满的娇躯，狂吮着她丰硕嫩白的乳肉，把鸡巴努力地挤入她阴道的深处，喷射着，发泄着。
啊，
射进来，
啊，
射给人家可反啊，灌满人家的阴道啊，
好棒
啊，烫死人家了啦。如云满意而欢畅的呻吟交替着，肉感的腿死死缠着我的腰，白嫩的胳膊紧紧搂着我的头，同时丰满的圆臀狠狠地压着我的胯下，就好像要把我榨干似的。我和女人其实以前有着不少经验，也知道如云没有高潮，可是射精之后我全身精疲力尽，根本不想管她的感受。而且虽然下身传来无比舒爽的感觉，可是心里却依旧想着小慧。不知怎么，我感到自责、惭愧而绝望，不由得淡淡地说道，如云，对不起，你能不能先离开，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哼，
你们男人都是一副德行，爽完就赶人走。
怎么，你还是忘不了小慧吗？
如云先是有些吃了一惊，接着他有些轻蔑又有些嘲弄地对我说道。我无奈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如云又哼了一声，然后从容地从我腿上离开，而我的鸡巴也同时从他倒流着精液的血口滑了出来。接着他不紧不慢地在我身边穿上了 T 恤和牛仔短裙，一手拎起他的凉鞋，之后另一手猛地扬起，给了我一记耳光，然后他沉默着走到了门廊，回头望了一眼在沙发上有些失神的我，他撑起伞就离开了我家。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看着窗外的雨夜，心里仿佛那持续不断的沙沙雨声一样，似乎永远不能平静。不清楚究竟是在深夜何时，我一个人就在沙发上陷入了昏睡。第二天中午，我被手机吵醒的时候，天气仍然有些阴霾，我有些迷迷糊糊地接通手机，心里曾瞬间地期待着是小慧的声音，不过，同时我又有些悲哀地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个清晰的中年女子清晰地用标准的英语说道，这里是 V 城 V 医院，那边是住在132号 Oak 街的可反吗？
V 医院
似乎在市中心路边见过，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呢？我头有些轻微的疼痛，一边捏着额头一边随口用英语说道，是呀，有什么问题吗？你和叫程杰的男子是住在一起吧？他出了车祸受了重伤，而且想要见你。
程杰，
车祸和重伤。
轰，
这仿佛是夏目的惊雷，让我全身的血液都激动得沸腾了。我稍稍平静了一下，心里暗想着，这是个玩笑吗？昨天不还看到程杰色欲熏心的在小慧家的厨房凌辱小慧呢？可看着电话号码，听着电话里面严肃的声音，我相信不是谎言。程杰出了车祸，我心中第一个反应就是混蛋，终于受到天谴了吧。我忍不住想要幸灾乐祸的仰天长笑，不过我突然想到了小慧，心骤然悬到了半空中，我无比担忧地赶忙追问道，只有她一人受伤吗？有没有人和她在一起？我心中祈祷着，小慧千万不要有事。
没有，她是一个人驾车的，
那个中年妇女用简洁的英语回答着。听着那边传来的声音，我的高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不过我心里有一阵奇怪，程杰出了车祸，不是应该由校方联系他的亲属吗？我和他非亲非故，他为什么要见我？程杰这个混蛋用卑劣的手段凌辱小慧，甚至还要把小慧抢走，真是罪有应得。想到这里，我心底真是又气又怒，根本不想见到他那张肥脸。但是我转念又一想，程杰找我应该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论是什么，早晚也会水落石出，我逃避也不会有什么正面效果，还是随机应变好了。我没有再多问，挂断了电话，冲了澡后整理了一下，稍稍查了一下 V 医院的地址，就驱车出了门。开车的时候，我静下心回想，程杰出了车祸，为什么想要见我呢？难道他想对我忏悔？不可能吧，程杰可不是如此的信徒，他不是有什么企图。 也不会吧，刚刚受了重伤怎么能有精神？难道这真的是上天对程杰的惩罚吗？
他用了那么对胁迫欺骗的手段来满足他对小慧的狼子野心，而且又辜负了高娜，真的是作孽太多吗？
虽然我偏向无神论，但是也不禁想了想这种可能。况且就算是无神论，这些天成杰的诡计连连得逞，又成天在床上凌辱小慧，弄得他脚软身皮，加上太忘乎所以才会出车祸的，这样也说得通。此外，小慧没有和成杰在一起，他留在家了吗？
成杰撞车后，他会不会就趁着这个机会离开成杰呢？
令我担心的是，万一小慧于心不忍，反而要照顾成杰和他在一起，那我可如何是好呢？
V 城市中心的车流还是相当密集的，偶尔会遇上暂时的堵车，我只好望着窗外的车流，有些迷惑和担忧地想着最近发生的事情。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我终于到达了 V 医院，市中心主街道上一座相当新的建筑，高大而宽阔，占地极大。接着，我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来到了前台。
你好，我是可反，周，我收到了你们的电话。
我一边用英文说着，一边拿出了证件。
嗯，好，我帮你查一下。
一个年轻的白衣金发护士小姐，在前台后微笑着说着。在忧国有一阵没有来大医院了，平常都是在学校的校医诊所而已。看着四周病患和白衣的护士人来人往的，我心里暗想到，程杰被送到这种地方来，看来车祸很严重吧。
哼，
最好让他的鸡巴在车祸中被撞烂，让他成为一个废人，以后再也不能胁迫任何人了。
我内心暗暗诅咒着。
幸好小慧没有和程杰在一起，要不然真不知道我会多么的伤心难过啊。扫视着偶尔在楼道中坐在轮椅的病人，我心中禁不住感到有些后怕。
可反先生，请到四层 B437 见卢卡斯医生。
金发的护士查询了片刻之后，抬起头对我微笑着说道。
二白衣的护士真美啊，我的眼睛不由得瞟到眼前年轻女孩在白色护士短衫的胸口，鼓鼓胀胀的，显得有纯洁又性感。不行不行，我怎么总是乱想呢？
我来为了搞清楚程杰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摇了摇头，走向了电梯。
医院的 B 区似乎大部分都是病房，而437号的白色磨砂的玻璃门上的英文写着的主任办公室几个字。
我感到有些奇怪，程杰不是应该在病房吗？
我干什么要先见医生呢？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稍有惴惴地敲响了门。
请进，一个洪亮的声音用英语说道。
我推门进去，便看到一个棕发高个的中年白人正在整理着桌上的资料。
嗨，你好，我是可反，我收到了电话。
进门后，我直接用英语说着。
那个医生看起来相当忙碌，一边收拾着，一边说道，
哦，你好，我是卢卡斯医生，关于你的室友，程杰，对吧？
我点了点头，看着卢卡斯医生棱角分明的脸上露出了严肃的神情，他走到我面前，郑重地说道，真的很抱歉，他在30分钟前停止了呼吸。我们尽力了，很快会通知你们校方的。
死了？
虽然我对程杰是恨之入骨，但是这么突然间听到他的死讯还是异常震惊。
你的意思是他死了？
我喃喃地问道。
很抱歉你的损失，对于你的朋友我们也无能为力。
卢卡斯医生一脸同情地扶着我的肩膀。
他似乎会错我的意思，程杰可不是我的朋友，我也没有任何伤心。按理说，程杰如果死了，也就是说他再也不能威胁小慧了，按道理我应该开心才对，只是我内心感到的却是说不出的一种惊叹。
我对程杰是从来嘛有过什么好感，更不要说最近了，但是他这么突然的就在事故中丧生，让我不禁有些后怕，人生这么无常。
不过对于程杰，我也不想感触太多，连忙清空了思绪，接着问道，那事情是怎么的经过？
卢卡斯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接着说道，事故具体的情况不是很清楚，是附近的居民打电话报的警，车祸发生在昨晚凌晨两点左右，他和车在 V 大学附近被发现的，肇事的车辆应该是大型货车，不过已经逃逸， 警察已经记录了昨天的事故，不过按照昨晚的情况，估计很难找到了肇事者了。此外，我们也发现程杰先生的血液中有很高的酒精含量，应该也是车祸的原因之一吧。
真是太意外，太吃惊，程杰这个混蛋就这样死了。
我点了点头，听着他接着说道，他受的伤很严重，我们竭尽全力，但是也没能挽救。不过今天上午他神志大约清晰了一个小时，似乎说了一些遗嘱之类的事情，但由于是外语，我们没有听懂。不过从他校方的医疗保险卡上，我们查到了他的地址，也看到了联系人写的是你的名字，而程杰先生说的一段话中也提到了你的名字，出于医院的义务就联络到你，只可惜还是晚了。听完之后我陷入了沉默，程杰联系人写的是我倒是可以理解，因为他以前也没有女友，在忧国也没有亲属，一般这样的留学生就会写自己的室友。但是程杰在重伤不治，从昏迷到清醒的时候居然会说到我的名字，真是的让我又是意外又是疑惑，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我还在思索，那个卢卡斯医生居然摸出了一盘磁带，说道，这是程杰先生最后遗言的录音，由于你是他在忧国的联系人，我们就转交给你了，他身上的遗物也由你保管，之后你可以转交给他国内的家属，你一会儿到一层的事务处领取好了。
嗯，多谢。
我心中满是猜测的接过了那盘磁带，喃喃地说道，好了，我现在很忙，不能和你解释太多了，如果你有其他疑问可以向警方查询，对于你朋友我感到很遗憾。卢卡斯说着又回过头去收拾起文件。我又道了声感谢，然后握着那磁带，又是心惊感叹，又是满腹狐疑地离开了那里。程杰的遗物很简单，应该就是车祸时他的随身物品，一个钱包，一支笔，以及他的手机。
真是讽刺的巧合啊。
程杰的手机曾经给我带来了多大痛苦和折磨，曾经用来一次次的威逼小慧就范，曾经让我想过无数次把它毁掉，现在居然在程杰死后这样落到了我的手里。虽然说动这些遗物让我心中有些不安，虽然说程杰的死也让我有些说不出的震撼，但是有一条原因却让我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程杰的手机，那就是那个老相好的真实身份。我又是紧张又是担心，感觉额头上挂着汗珠，同时盯着程杰手机的屏幕，翻开了里面的相簿。
干！
我心中一震，整个相簿居然只有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正是几天前那个夜晚程杰在小慧家用手机拍摄的，画面上是小慧那羞红着的绝美秀叶，躺在床上的雪白赤裸娇躯，她的玉臂和粉腿在床面上大大的分开着，她胸前两个白嫩的美乳高耸着，大腿间那粉嫩湿滑的血口中还正插着程杰那恶心的鸡巴，同时小慧平滑光润的小腹上写着一排英文属于程杰的表字。
怎么回事？
程杰的照片居然不在手机上，
难道他把相片早就转移了？
我从他的电脑上也找不到，他到底转移到哪里了呢？我立刻又去翻看程杰的短信、通话记录，可是居然全都是空空如也。可恶，难道是程杰以前背着高纳偷腥而变得格外的小心，习惯把一切记录都清楚吗？
混蛋，这样可什么都发现不了呀。
哎，算了，我叹了口气，程杰既然已经在车祸中丧生，我也没有必要再骂他了，反正不论他把那些照片藏在哪里，他以后都不能再威胁小慧了。虽然还不知道那个老相好是谁，但是至少眼前的危机时度过了。我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又转念想到，我该什么时候去找小慧呢？他如果知道程杰的死讯，会怎么样呢？会因为不再被威胁而如释重负吗？会替程杰这意外的事故而伤心难过吗？还是会因为已经爱上了和程杰的交媾而现在感到悲痛欲绝呢？我尝试着拨打起小慧的电话，不过和我无奈的猜想一样，电话那边没有人接听。也许由校方通知这件事而让小慧知道会更好一些吧。我又不禁犹豫地想着。我又看到了一旁的磁带，疑惑和好奇又涌上了心头。想到要听一个死去的人的录音，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但是为了搞清程杰到底说了些什么，又为什么会提到我的名字，我还是从一堆旧物中翻出了一个卡带机，把磁带塞了进去。
嗨，慧珍，嗨，我想见你。
程杰有些无力的声音传出。原来程杰的留言是给小慧的，看来他对小慧还真的是相当痴迷呀，重伤不治的时候还要见小慧，不过看来他的神智也不是十分清晰，在幽国的医院说中文，怎么会有人听得懂他想做什么呢？
啊，慧珍，我爱你，你是我的，我好爱你，我想见你。
看来程杰并不是想见我，而是想见小慧，但是医院找不到小慧的联系方式而已，才找到了作为室友和联系人的我，只不过现在我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听着程杰声嘶力竭地说着爱小慧，我心里真有些对他感到可怜而可悲，他到底是真的爱小慧，才由爱成狂地迷恋小慧的肉体呢？还是一直就想占有小慧，才又遇生爱呢？可不管怎样，现在也弄不清了，也没有必要弄清了。慧珍，你告诉我，你没去找他吧？是不是可反去求他的？我相信你，慧珍，一定是可反生气了，才去找他的。我爱你，慧珍，我想见你，是可反去找他的吧？程杰的话语有些语无伦次，看来他神智相当混乱，里面提到的他是谁呢？既然其中提到了我的名字，那么他就一定不是代表我，难道指的是那个老相好？我心中有些吃惊而迷惑地猜想着。你是我的，慧珍，你属于我，你为什么去找他，找他对付我？不是，是可反，是可反知道了，是可反找他的，找他对付我。
对付程杰？
什么意思？难道？我突然心中一动，想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可能。难道程杰的交通事故不是真的意外？难道是有人设计的这场事故吗？是有人要置于程杰死地吗？还是想教训程杰而发生了事故？而按照程杰的猜测，这个幕后之人就应该是那个老相好，而且是我或是慧珍去找那个人对付程杰。这也太荒唐，太不可思议了吧。如果是真的，那个老相好不单单是犯罪，而且是策划了一场谋杀。在这个平淡的 V 城，不会有这犯罪电影上的情节吧。而且很难想象 V 大学中的教授会有这样的诠释呀，一定是程杰受伤太重，已经开始胡思乱想了。再说程杰的血液中有着很高的酒精含量，这场事故搞不好就是这样引起的，逃逸的司机应该仅仅是想逃避责任而已吧，怎么可能有什么阴谋呢？可是突然我又会想起小慧日记曾经提到的内容，尚志勇也曾经因为出了车祸而住院过。我读到日记的时候还认为是尚志勇为了骗到小慧的芳心而用的计谋，可现在想起这两次的车祸仅仅是个巧合，还是有什么联系呢？可是这样也说不通，尚志勇出院后也很顺利，并且成为了小慧一年的男友，也没再发生事故，尚志勇和 Jack 陈被那个假冒的白人警察踢伤应该不算，因为那次是小慧悲伤出走时的巧合，任何人也不可能先安排一个假警察去对付尚志勇的。